一个瓶子北叮当，
两个瓶子叮当响。配音员小智、
小蓝的
闲聊时光。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算是一个，
发表个人
突如其来的那个个人意见分享。最近有看新闻的朋友应该都有 follow 那个虐儿事件的新闻，
虐童案。
对，没错，我相信大家看到的都已经是看得人神共愤了，
真的，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然后呢，因为我呢，小蓝姐姐呢，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辅大社工系，然后我也当过一年的社工。汪汪知道什么是社工吗？
我不知道，我就想问你，
那你心里认为的社工是什么？
社工就是做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是不是这样？就谁家没钱，对不对？他就帮你申请钱，然后谁家 没地方住，他就想办法帮你找地方住。
其实呢，在我念社工系之前，我也不太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那时候填志愿，我只是想要不要念一个要一直背书的系。
哦，是这样哦。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要念心理学啊，什么社会学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比较有趣。
对，所以我就念了社工系。但是我念了之后，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即使我不当社工，我觉得这个系上所教的东西，对你自己都是很有帮助的。
说心理学吗？可以剖析每个人，
你怎么看一个人呢、
跟你讲话好有压力。
观察呀、对啊，然后我们会学一些，譬如说 有关什么家族治疗啊。
啊，你们还有学家族治疗？
有，然后我们会去画一个人家庭的那个家庭家系图啊。
那是什么？
这都是，就是譬如说你，因为很多，譬如说假设一个有个精神疾病或者有心理疾病的人，他不可能是自己有问题嘛，通常就会跟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或是他们家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相关。你要去了解这个人之前，你要先了解他们家族的组成是怎么样。
所以心理系是会需要，
心理系又分实务组跟那个理论组，因为心理系有一派的心理系是理组的，他是要做实验的那种，用小白鼠做实验的那种心理系啊，或者是要走諮商的心理系，那又不一样。那我们先讲回社工，其实我念社工系，教授讲的一句话，社工就是助人的专业，就是如何用专业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别人，因为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嘛。有的不能只捐钱啊，你要教他，譬如说你要让他有工作的能力啊，就是有各种方法。
不是，我们捐的钱要有人帮我们用嘛。
没错，要用到对的地方嘛。
對對對，
总不能都拿去买房子嘛。
对
不对？又拿去做定存嘛。然后呢，那通常社工呢又分为很多的领域，通常大一大二就是通科，就是你该学的都要学，到了大三的话你就要开始选择你要走的领域。那像我的话，我是选择医疗领域，就是去医院当社工。那在医疗领域就会遇到的，譬如说，
那除了医疗领域还有什么领域？
青少年，就是有一些同学会去当考关护人，或是做青少年的。那也有妇女的领域，我有大学同学是在立新基金会，就是做受虐妇女的。那还有儿童的领域，就是像现在这个新闻的这个关键，然后另外还有老人的领域，这是以后还是现在其实都非常重要，
最需要的
老人。因为其实老人通常儿童的机构很容易募得到钱，老人的机构很难募得到钱，都是这样子。那另外还有特殊教育这个领域，就它领域其实大概就是分这几项，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医疗的，所以我毕业之后是去医院工作。在医院工作呢，其实就是你每天你会拿到病人入院病人的名单，那通常我们关怀的对象大就是关负责的对象大就是那时候我工作的医院有一大块是早产儿
啊。早产儿为什么需要社工？
早产儿因为医药费非常可观，那时候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内容是要帮他们申请补助，就是要帮他们去寻找 所有可以，比如说早产儿基金会啊，然后看他们的收入状况符不符合那个申
请
补助的条件。对，那另外还有就是通常一个妈妈生下早产儿，她的心理状况就可能你要去关心她一下，因为她就是生下一个1000公克的小孩，或者有时候是生下一个900公克的小孩，然后每小孩那么小就插管，就是你要去关心一下他的心理的状况 O 不 OK？ 对，然后还有就是要帮他联系一些，因为早产儿有的出院不见得就是就完全就没事了嘛。那可能他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早产儿家属的协会，他可以得到一些同侪的支持，你可以帮助他去参加。另外还有一块是癌症，譬如说乳癌的啊，譬如你要让他知道说 OK，
胸部重建之类的，
对。你进医院之后你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因为通常医生在讲解的时候医生会轻描淡写，就说啊，那你就手术哦，就切除，然后之后就做化疗，之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讲怎么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就很多嘛。
是像我爸爸中风，然后医院的我们要申请什么补助啦，还有做那个残障手册的评估啊，
对，
好像也都是医院的社工，
这就是社工的工作范围。
对，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哎，对耶，好像都有社工介入。
然后这个就是平常一般日常，那另外还有一些突发状况，例如说医院常常会有时候收到自杀的，自杀的患者，就是可能你今天去上班，说哦，昨天晚上我们来了一个吃喝农药
的
哦，或者是来了一个割腕的，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看一看。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虽然就只做了一年，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个案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就会去巡病房嘛，就看今天有。
所以你那段时间，比如说每天你手上维持会有多少个案子？
不一定，就是看，因为当然医院可能每一天
医院有几个社工。
两个，我们那家医院只有两个，就我跟我的主管两个人，
所有的案子就你们两个人处理。
对，没错，就是可能譬如说哦，他去胸腔内就是癌症，然后我去找产儿，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再
对调，
对，或者是说有自杀病人的话，我们就看谁 OK 谁就去。那通常自杀病人就是比较需要迫切的，然后你可能要转介到精神科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早上去探访的时候，那时候医院来了一个脊髓损伤的，脊髓哈，正确要讲脊髓，我们都讲脊髓损伤的，
现在到底是髓还是损我都搞不清楚
了。好了，现在要讲三声了。对，然后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然后那是一个男的患者，然后他是因为脊髓损伤，然后因为他需要长期坐着嘛，所以就会有那个褥疮，他是因为褥疮要清理，然后就住院，然后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就很年轻，然后那我有时候我就是先去的话，一开始就是可能先打个招呼啊，说哎我是社工啊，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啊什么的。那有的时候，譬如说我每天就会去看看他，就会跟他稍微聊天，然后你就。聊了就会大概知道说哦，我就说我有次就问，因为我是好奇宝宝，我问题很多嘛，我就说那你是怎么受伤的，然后他就讲，因为他是一个原住民，然后他就是对，大概国中毕业就上台北来工作，然后就只能在工地工作嘛，因为很多原住民都是去
工
地工作，
工地
他就是从高处摔下来，那通常现在有医学观念的人都会告诉你说，如果有人从高处坠落，你千万不要
动
他，他就是被同事搬了一下，然后就造成他的那个颈椎一下就都不能动。我就认识他会给我一些震撼，因为我那时候就会想说，那他之后的人生
怎么办？
他都是坐在轮椅上，虽然他后来就是有那个脊髓损伤者协会，他会加入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会给他们一些工作训练，工作训练以后会介绍他们去工作。通常
可他颈部以下都不能动吗？
他手可以动，
哦，
但他好像是第几节，就是有一些很细微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就打字的工作，但是因为他下面没感觉嘛，所以他做到褥疮他也不知道啊，然后他有的时候呢会去那个医院的楼梯间偷抽烟。对，因为我为什么会跟他 就是后来会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关系，是因为我在医院就是走楼梯间的时候
遇到
他
抽
烟，然后后来就
那像你这么正义的性格，你没有骂他吗？你怎么可以抽烟？
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不只是
抽
烟了。对，因为像遇到这种人，即使是好，我受过专业的社工训练，其实虽然我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我很讨厌我在工作的时候会掉入一个专业说法的窠臼里面，因为课本会教你说，哦，你第一步要怎么样怎么样建立关系，哦，第二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三步要怎么样，我很讨厌跟人家说加油，其实即使是现在，就包括我的朋友，如果我身边的朋友得了绝症，然后也有这种情形嘛，也有这种例子。我不会跟他说加油，就是你还要他怎么加油？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今天假设
我后来在一些书上，不是书，我不看书的，反正我又看一些资讯，在想说忧郁症的人最讨厌人家跟他说加油，
就是因为我就会想说，今天我们立场换过来，今天假设坐轮椅的是我，我会想要听到加油吗？我不会想要听到啊，我的人生就这样了，你要我加什么油呢？对啊，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念社工，但是我对于社工教的一些我也是会有一些质疑，我觉得你要当一个社工，就是当然你要有那个心，就是你那个关心人的心你不能没有，就是譬如说我每天跟不同的病人见面，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工作，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枯燥的地方是你要写很多报告，就是每天你可能看探访一个病人这个个案，
你
就要帮他写一个记录，
你每天探访一个病人就要写一个记录，
对，你就
要
帮他，就是只要他是立案的话，
那你每天都要写报告？
对，
我的妈，
就是不同的报告，各式各样的报告，对，那当然久了的话，同样的状况你可能就是复制贴上，如果说今天是早产儿，OK， 他早产21周，
状况没什么大改变，
22周你就把那个基本资料换一换，然后你就这样子了，觉得很多是这样，所以像这个事件，这个社会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我不会觉得社工是众矢之的啦。
对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机构，因为这个团体呢，其实算是台湾数一数二有钱的社福团体，因为疫情之后，其实是社福团体要募到钱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大家会捐一些很大的标的，例如说世界展望会，而副团体其实也是，就是我如果今天用 LINE Pay 捐款，因为像我会用 LINE Pay 捐款，那通常对爱心团体的选择，它都是排在前十名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很懒得去往后滑嘛，
都往后滑，
就是往后滑，可是往后滑我也会判断，因为有一些团体你
看起来怪怪的，
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喜欢捐教会，天主教会或者是，
其实我会每次都选一个不一样的标的，我可能哦今天捐流浪猫狗，或者是说老人，其实我还蛮常就是捐老人的，因为我觉得老人要募得到钱真的很难，因为小孩子大家会看，哦，小孩子很可怜很可爱，
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跟美丽也有讨论过，美丽说她都捐老人，
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那你年轻的时候在干嘛？
也不一定啊，
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把钱都花光了，你老了我要捐钱给你？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钱啊。
对，我后来发现好像有些人是真的一辈子就没有钱，
对，他就是日子就是这么苦，
然后也没有人教他怎么存钱，
然后他老了他又没有工作的能力，
对，
就是这样子，而且譬如说像有时候我会捐植物人，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办法，而且有的是年纪轻轻就变成植物人，然后爸爸妈妈老了就还要照顾，我会捐这些，
我会买那个巨轮的笔，
哦，可是我比较不会买那个路边的，
就是巨轮协会
的，
你知道巨轮协会的故事吗？
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那个老板自己也是坐轮椅的，好像，然后他觉得他们在家里面会影响家人的生活，然后也没有办法自己，如果只靠社会补助，只靠补助生活的话，好像完全没有目标，变成一个拖累社会的那个人这样子，所以他就自己租了一个仓库，然后找了一些跟他一样的人，然后他去批货，大家都住在那个仓库里面，然后卖他去卖他批的货，就变成他们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拖累家人或是拖累社会的人。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对，我觉得这都好，这都是好的，就做好事就是很棒。就是你，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团体， 只要去做的话，但是我觉得当我知道就是我捐了钱给某个团体、然后最后又发生这种事，就是心中就一把无名火，
对，
就会生气。我想说这在干什么，
可 是, 就是
我就想出来鞠个躬，因为 我知道大的团体其实政商关系都很好、对，他们都要打好关系嘛、而且拜托他的一年的预算那么多钱，嗯，对，他这些钱你要仔细查的话，我不相信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你竟然让这种事情发生。
不是 我其实觉得最奇妙的是这种人为什么可以成为保姆啊，而且他以前还开幼稚园、
对，而且就很奇怪、
如果他不喜欢小孩，对小孩没有耐性，他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做跟小孩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
他也不缺钱。
我觉得他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的问题，
对对，
心理疾病。那在我后来我有看到一些就是衍生的报道嘛，比如说社工说什么，因为小孩会骂脏话，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想到什么吗？其实
小孩骂脏话不都跟大人学的吗？
我们配音圈，我的同事们才是最爱骂脏话的人。
对，我进配音圈学了好多脏话。
我讲一个题外话，我跟你讲，如果说我的同事骂一句脏话就要被拔一个指甲的话，他们现在都是哆啦 A 梦。
对，我可能
没有一个人是
手脚都拔光了，
没有一个人手脚是健全的。
所以他是因为小孩骂脏话拔他指甲。
我不知道，他就说因为小孩骂脏话，反正就讲一些在我们听来就是很荒唐
的
一些借口。那小孩骂脏话还不是跟大人学的？
对啊，而且
然后因为这样你就要这样对他吗？
而且拔指甲那十个手指都拔十个二十个都拔完
了，那
你
今天你今天被关起来，我是不是可以一天拔你一个手拔你一个指甲呢？
我基本上看，
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把你对折这样塞到水桶里面呢？
对，我看完那个新闻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人抓起来指甲拔光然后塞到水桶。
对啊，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而且怎么会讲出这种不像话
的
话，不合
逻
辑的话。对，而且你是一个社工
啊，这是社工讲的，
这是社工讲。他说那个社工讲说，因为那个小孩会骂脏话，我说就算他会骂脏话，你也不能这样对他、
所以是保姆跟他讲说，因为他会骂脏话，他们把他指
甲。其实我觉得这个详细的状况没有人知道，你可能要去调阅保姆家的那个门口的监视器，你才知道社工有没有去探访嘛。那社工那个社工写的报告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也没有人知道啊、因为其实除非他的那个督导制度很好，就是我今天去探访我督导都有确实查核、要不然其实就是看社工写了算嘛、其实我之前就有跟汪汪讲到一个就是权力，小小权力的事。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掌握一点小小的权力，很多人就是要怎么讲呢，
在自己心里无限放大了。
你这个小小的权利呢，当然可能有些会想要说我有这个权利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这当然没有问题，就大家都喜欢嘛，大家谁不喜欢特权、对不对？我今天如果大家都爱塞车，我忽然有个停车位，这是多好的事情、对不对？或是说今天大家挂号挂到七八十号，那忽然医生让我
进去看，
插队进去看，这是多好的事。OK， 这是每一个人得到这种小小的权利都会很高兴、但是你是一个社工，你手上这个权利可能会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你就不能太轻松的看待它，就是你要稍微严肃的看待它。
我比较好奇是比如说这个社工手上有多少个案子，他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大，大到让他没有办法每一个去查访。
我相信在一个这样的机构里，因为现在都有劳基法呀，他怎么可能让他就是工作到喘不过气来呢？而且他有这么大的机构，他有这么多专款可以运用，他不能请到足够的人手吗？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就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学长姐就会说当社工很辛苦之前如果说你高补考通过你可能到什么哪里哪一个县市是偏乡或是比较贫穷的，你可能一个人要照顾二三十个，就是你光是要去探访 就要探访二三十个都跑不完
每天翻那一本都翻不完这样。
没错，就是会这样。但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比较制度化了，
没有吧，
就算很忙碌也不会有这种，也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啊。
那看他介入的程度吗？
所以就要调查。如果说他只有去探访而已，他如果探访就只要听那个寄养家庭的报告，只要说法，他就是保姆跟他回报什么他就写在他的报告里面，这样就算是没事啦。就是反正小孩也没事就没事嘛。
所以是他是太相信保姆，
这很难讲啊，这就要调查呀、嗯、对啊，反正没事，我相信不止这个小孩啦、嗯、就只是很多只是没爆出来而已，反正没事就没事嘛，你在家里反正有事爆出来再说咯。
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没有对小孩没有爱的人怎么会去做这种社福机构的保姆呢、
欸、保姆他看两三个小孩，他
月收入其实
很可观耶、欸嗯、对啊，相当可观耶、欸、
唉，
就是
反正可是我觉得舆论对于那个社工的批评有一点太
你说过
过了，
没有啦，就上靠这种就是做戏的这种事就是有一点夸张嘛。
现在大家都是把新闻当那个表演在看啊。
啊就是。
我最记得那个 Makio 的事情的时候，嗯，每天新闻这样轮番一直播一直播、嗯、一直播一直播、嗯、一直播。有一天我爸爸、嗯、那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嗯、坐在电视前面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嗯。这个新闻是要把这个女孩逼死才满意吗？
哦，现在都这样啊。那你知道这两天的新闻吗？
我不知道。
这两天最那个厉害的新闻，就我最这两天都在看的新闻，就是韩国的那个真有趣事件啊。
我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那个惠利啊，嗯，就是那个男朋友又另结新欢啊的那个、嗯、那个案件啊、嗯，
我不知道，
两、就是、个女的在那里就是你来我往
啊，真的吗？
对，你去看一下那个新闻，
公开的。
嗯，还蛮有趣的
哦，
还真有趣。对，哎，那个新闻，因为韩国的网友就很厉害，韩国网友都很毒的、啊。
我觉得对啊，
而且韩国网友就是要搞死你，我就是要想办法要每个留言每个留言就要搞死你这样子。
所以配音员现在比起来真的不是很厉害、
啊。现在哦，
现在嘴巴厉害的人多了去了，是吧？
我觉得配音员很多都是嘴巴厉害啊、嗯，但是那种大笨蛋。笨蛋同事还是一堆啊对不对？因为我常常说如果那个诈骗集团要骗配音员其实很容易啊。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配音员哦，就是有一些我们的有一些同事就很封闭，对，然后很天真，因为有一些人譬如说他完全没有在外面工作的经验，
我几乎是啊，
就进入配音圈，配音圈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宇宙嘛，
对，
他跟外面的什么公司什么是不一样的，人际关系什么也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都很天真，被倒汇的呀，对不对？也不是没听过。
哦、对，我也被人家，
对不对？
对，跟我借钱。
对呀、啊，然后譬如说，在要做配音员的生意，其实非常容易呀、啊。
哎，对。
之前流行直销的时候，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大家捧场，买保险，干嘛？其实都非常的容易、啊。
保险其实还不错啦。就是至少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以前有同事后来离开配音圈去做保险嘛。然后
有吗？
有啊，
我不知道。
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些同事跟他买保险，嗯，然后后来因为买的都是储蓄险，嗯，所以现在都可以当退休金了，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要看他要你买什么样的保险。
没有，早期的那个保险预定利率比较高，所以他们其实领回的都还。还真的蛮不错的，对啊，
那现在就没有这
种东西啊。按照我们同事那种很会花钱又不太会存钱的个性，他们早年买这个保险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莫大的帮助啊，
没错，
所以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往好处看啦，嗯，对，都是有好的地方。
好了好了，汪汪是一个乐观的人，
我们必须要乐观，这个世界需要乐观的人。
对，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有感而发。
对，好像也没讲什么，
想要讲一些。
对，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社工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反正社工就是助人的专业，就希望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要拿出你的专业来。
其实应该有很多难处吧？
当然有很多难处啊。
就比如说你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啊？你了解他家的状况之后，有些事你能管，有些事你不能管。
而且以前常常会听到学长姐去家访的时候被人家泼尿啊、泼粪啊，都有啊。
为什么？
就是譬如说 ，OK， 这个家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抚养这个小孩，那可能要介入，要带到什么中途之家，那就不让你带走。那就会泼尿泼粪啊。
是哦。
对啊，就这都是或者被撒冥纸啊，什么都有啊。
为什么？
就是社工还有。还有哦，社工还有一个领域是精神病的领域，就是去精神病患者去疗养院。然后我们在决定我们要去哪个领域的时候，其实这些机构我们都参观过。那像精神病院，它会有那个重症病房，重症病房就其实就像监狱一样，
绑起来，
就是没有，就是
我知道铁门，
对，铁门铁门铁门。然后后来我有
一
个同学，他就做精神病的领域，他做諮商，
心理
他有遇到被病人攻击。 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很难预料啊，你很难预料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就说你今天去家访，这个家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对，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譬如说我之前有去家访过一个，哦，他是来医院住院的一个老人，老妈妈，是他女儿带他来的。那后来出院之后呢，就可能要帮他申请一些补助什么的，然后就是要去家访。然后我就去了家访，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是住在南京东路五段后面的巷子里，那边的地段
其实、哦、很多旧房子，
其实蛮好的，就是那种老公寓，然后没有电梯的。但是我一进去他家，我就吓一跳，那就是一个垃圾屋，就家里面全部都是杂物。
是他捡的还是他女儿捡的？
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就是你就是会遇到，我觉得这还是最轻微的状况。
这个还蛮常见的，其实有囤积
症
的老人真不少。
对，可是那个老太太她已经不太有讲话的能力，她只会看着你笑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社工都要去家访。
对啊，那如果
是蛮危险的
青少年的话，你可能就是会要面临一些，譬如在青少年协会，你可能会要跟一些少年犯，已经出狱的少年犯接触。所以都是这样啊。那会打老婆那个就更不用说啊。会打老婆那种老公就会威胁你啊。你敢怎么样，你去申请什么禁制令怎么样，你把我老婆带走，我就怎么样杀你全家。那都是有发生过的事情啊。对啊，所以像这种时候就是因为念社工的男生通常不多。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比较危险的地方，你就是要有那种强壮的男同学陪你一起去。就是会面临到的危险啊。对啊，但我也有遇到那种就是非常好的社工啊，就是肯为了青少年到处跑啊，就是住淡水，然后每天骑摩托车到台北松山来工作的人，然后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人家是这种社工啊，然后每次还要做家访，然后我就说哦你很辛苦，他说不会啊，就是工作啊。对啊，也有这种社工啊。对啊，那个报道就会说哦，那一位是什么台大什么，原本考上台大法律系，哦，他不要念，他一定要念社工。
就我觉得在那报道看起来，感觉他是也是一个有使命感。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跟能是两回事。你想，你认为你可以，不是你想要成为配音员，跟你能不能成为配音员是两回事。
就我在想说，还是会不会是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流程啦，或者是什么的。让他没有办法真的，就像你说，一天到晚都在写报告，所以他真的能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他就所有时间拿来写报告。
现在写报告只要电脑打就好了耶，一切都电脑化。以前是手写，现在只要把表格叫出来，你只要打勾勾或是怎么样，状况写一下就好了。我相信工作的那个简化的程度会比以前要比以前简单多啦。对，当然实际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只有他们协会的人自己才知道。对，那就看他们怎么样嘛。我觉得我是悲观啦，我觉得继续看下去也看不出什么结果啦。
一定是看不出什么结果
的。对啊，到最后可能就是 OK， 就那两个保姆可能就判刑嘛。就这样嘛。那社工员呢，社工师呢，可能就看要不要继续留着啊，不然就离职啊，就这样啊。
可是他被媒体批评成这个样子，他还有勇气继续做这个工作吗？就是我们的社会也是花了这么多的资源栽培一个社工，结果因为他的疏忽，你就损失了前期的所有投资，我觉得也是不合理啊。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愿意做事情的人，
那你前期
只是他犯了错，
你要看他适不适任啊。对啊，如果他真的不适任，那离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也是啦，
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往后看，不要再去追究过去的事情，因为小孩也死了嘛，对不对？你应该想的是说，
我觉得像要根据他们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
情，现在这个基金会在照顾的小孩，可能每个都要清查一下，
对，可能要清查一下，然后怎么样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的那个工作流程怎么样修改。
哎，对啊，可是这事情好像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一件接一件，就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
哎，没办法，
要世界末日了。
我是希望大家要充满爱看这个世界好吗？ 要尽量帮助别人，见到人要打招呼。
对，
我希望每个人看到我都开开心心耶。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的有感而发。
好的，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